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19岁的大雄带着一条柯基犬皮皮在校园遛狗，不料跑来一只柴犬妞妞，两只狗呢看不顺眼互咬，不但柴犬妞妞的耳朵被柯基犬皮皮咬下了一大块，因此缺了一个角，柴犬的主人小豪也被皮皮咬伤，造成腿部有撕裂伤，小豪于是对大雄提出了伤害以及毁损的告诉。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啊，来到左岸咖啡馆。那我们今天呢，在第一阶段呢，要为听众朋友们来进行的是我们和花莲地检署呢共同合作的哈、哦，在每月的双周一下午的3:05进行到3:20的法律 Easy Go 的节目单元。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啊、哦、地检署的罗国荣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哦，针对呢。我们法律剧场当中的这个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罗姐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空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地检署罗国荣检察官。
是，我们要继续的呢，再来吼分析呢这个狗狗咬狗狗，然后呢主人呢也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吼。好，那上次呢我们跟大家呢是针对哦这个伤害跟毁损的成立的一些原则，还有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聊到了说呢什么是告诉乃论罪，好，哪些罪行呢是属于告诉乃论罪的哈，以及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提出呢告诉的时候呢要修正的一个要点哈跟这个原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哈，我们看到了哈咬人的这个皮皮就是大雄的这个狗狗啊，他如果说啦他没有系绳子，我们也常常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也是都会哈发现到说哈有些饲主啊，然后他呢带着狗狗就是去遛狗，可是他就没有把他绑着，像这种状况的话哈，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哈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然后避免让自己呢会变成了就是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伤害跟毁损罪？
是，我们因为现在养动物的民众、养宠物的民众也是非常 多，
对，
其实呢法律有规定哦，比如说《动物保护法》的第7条呢就有特别明文规定呢、说这个。动物的饲养人也就是饲主呢应该要防止这个动物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
对，
动物保护法呢第20条呢也特别规定说，如果带宠物出入公共场所呢必须要由7岁以上的人陪同。
哦，7岁以上。
对、
哦、
也就是说不能请幼儿或太小的朋友，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动物的行为。
对，没错没错。
对，可能会造成这个动物会惊吓、甚至伤害到其他人的情形，这样子。
是。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大熊，他应该是超过7岁了吧？
是，没错，没错。但是我们案例设计他是19岁。
是是 是。
但是呢，如果说7岁以上的人，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我们还是要防止这个动物去侵害
对
别人的身体或者是财产。
是。
那基本上呢，也就是说不能放任动物呢，
随便乱跑，
随便乱跑。
乱咬人，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对动物牵绳或系绳是最基本的要求。
是是，
因为如果一个主人是对动物完全没有任何的拘束力，
对，
如果他只是靠所谓的口头上的口号 或者训斥、
哦、
那这样我们在法律上呢应该是很难认为说这是足够的一个符合注意义务的行为这样子、
所以说今天就是因为说大雄呢跟小豪他本身他们两个应该是都没有签那个细绳嘛，
对
对不对，
大雄他并没有牵绳，
对，
所以导致他的狗皮皮才会乱跑这样子，
对，乱跑，然后呢就咬伤了这个小豪的狗狗，
是，
然后还有小豪，对不对，所以说才会构成了过失伤害，
是、
哦、跟这个毁损的这样子的一个罪责嘛，好、哦、好，他们两方啊带的这个狗狗哦，其实呢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谓的那种恶犬，那像有些狗狗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凶猛的哦，那是不是在整个防护的一个过程啊，或者是说一些措施上面要再更加强呢？
是的、这个部分呢动物保护法的第20条3项有特别规定，如果是一些特殊的攻击性的宠物，它出入公共场所时必须由成年人陪同并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哦、
所谓的攻击性宠物呢，
对，
那这个农委会呢就有做出一个相关的公告，农委会公告的内容呢所指的危险性的犬只呢是有包含比特犬、獒犬、日本土佐犬、阿根廷杜高犬等等犬种、所以呢假设今天案例中大雄带的不是柯基，
对，
而是农委会公告的危险犬只例如獒犬的话呢，
对，
那这时候单纯的细绳可能还是不足的哦，
哇，
对，
那要怎样，
对，法律规定呢这个时候细绳呢而且还要细特别短的绳，长度不能超过 1.5 公尺，
那其实就是几乎就是
对，也就是
你随手就可以抓住它，
主人可以随时控制的范围内、
哦、
要细 1.5 公尺以内的绳，而且必须要为这只狗佩戴口罩、
哦，怕它咬人，
是，而且要由20岁以上的成年人陪同、哦、才可以带这样的攻击性宠物出入公共场所，
是，
否则这样都是违反饲主的注意义务。
OK， 那如果说了哈，万一他今天呢是带着这种就是危险性的这个犬只，那他又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些防护的话，以这个案例来讲，就是等于说他没有尽到这样子的一个注意的这个义务的话，
是的，
那他跟原本我们案例上面所讲的就是他非这种危险性的犬只，它在这个刑责上面有没有不一样？就是同样是没有注意哦，那是不是在刑责上是会有不同呢？
对，刑责上我先补充一下，
好的，
在这个案例中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小豪有提出过失伤害以及毁
损
两种告诉，
对，
那关于过失伤害的部分呢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但是关于毁损的部分呢，我们法律只有处罚故意犯而没有处罚过失犯、所以也就是说呢只有故意的毁损他人的物品才是刑法要处罚的行为，
是，
如果是不小心的毁损他人的物品呢、刑法不处罚、但是呢还是有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可能在民事上要用金钱或恢复原状的方式来赔偿对方的损失，
对， 對，你至少医疗费要帮人家付一下嘛，
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我们原本的案例呢就是大雄是没有细绳的状态，那这样子就当然是已经有违反他的注意义务，所以他有过失，他对于这个狗没有尽到他的注意义务，然后造成对方的伤害，
是，
这部分是有过失没有错的，
对，
那假设呢他养的不是柯基而又是獒犬的话，
对，
他的注意义务就更高了，
更高，
法律上课与他更高的义务，
对，
因为他饲养这种攻击性的犬种，
他更应该
注意，所以细绳还不够，就像我们刚刚讲还要细短绳加上口罩，
对，
而且这案例呢大雄只有19岁，
对
对，
还不是20岁，
还未满20岁，还未成年，所以这时候他可能还必须要跟随一个成年人一起出去，假设他养的是獒犬才可以带獒犬出门哦，
是，那如果说他就没有尽到这些义务，
对，那这样子在法律上呢、这个过失伤害的刑责都是会成立的，
就会比较重
咯，
会不会，
只是刑责的话法官会考量，如果一个人是非常冒失的去犯了这个罪的话，
对，
那跟其他的情形当然刑度是会有差别的，
是， 是，所以说不只是在限制上面是有不同的，要视这个犬只到底是不是危险的这种犬只，你只要是呢应注意而没注意，那你就是没有尽到这样子注意的义务，
是，
到时候人家提告的时候
对，这样会可能
成立过示范，这样就是会成立过示范。在案例当中，小豪是对大熊提出伤害跟
毁
损嘛？那他所谓的毁损是指那个狗狗的耳朵吗？狗狗的耳朵被咬伤吗？
因为动物呢，在我们法律的观念里面还是认为它是物品，因为它毕竟不是人嘛。那所以狗的受伤呢，虽然有些狗主人呢认为狗好像当作自己的干儿子
一样，
对，可惜，但是在法律上呢，目前还是认为它不是人，它是一种物品，所以狗如果受伤的话也是属于毁损的概念，
是毁损。那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的小豪啊，他没有受伤，好，那只是单纯他的狗狗受伤
了，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成立吗？
如果案例中呢是只有小豪的狗狗妞妞受伤，但是小豪本身是安然无恙的，没有受到伤害的话，
对，
那这部分呢可能刑法上就没有办法科以大熊责任
过失伤害跟毁损，
对，因为小豪本人是没有受伤的嘛，
对
对，那狗的受伤不是伤害嘛，狗的受伤是属于毁损。在这个案例中，除非有其他的证据认为说大熊是刻意带着皮皮放任皮皮或指使皮皮去咬
随便乱咬人
咬对方的狗
乱咬狗，
对，除非有这种特殊的情形，不然原则上我们会认为这只是一般生活中的意外或过失的事件，
是
而不是故意的行为，
是，
那如果不是故意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成立毁损罪嫌，只能由民事的赔偿程序来处理。
那等于说民事的赔偿的话就是要他们两个人私底下去做协调咯，
是，
好，比如说我今天呢我这个狗狗他受伤嘛，然后他的医疗费啊看要怎么样来付啊，哦，是不是呢再多增加一点，哦，狗狗呢可能也受到惊吓，哦，
是
受惊，啊，
对，
就是到时候可以私底下去做一个协调，
对对对，当事人如果有民事上的我们叫私权上的争执的话，当然是以能够协调为主，那真的不行的话也是可以走民事诉讼的程序，这样子
民事诉讼，哦，
对。
那我们是不是借这个机会也请罗检，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是走这个刑法，那如果说我们是指单纯是民事的上面的一个诉讼跟赔偿的话，那这个处理的方式是不是又不太一样了？
基本上呢，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话，当然一般都是报由警察机关或者由地检署来做初步的调查处理，这样。
对。
那民事的案件呢，如果当事人真的有想要争执或寻法律的途径的话呢，就必须到民事法院起诉，这样子。当然呢，因为现在大家生活也都很忙碌，那如果跑法院的话，相信大家也不是很乐意，因为每个人都要上班或工作，对，然后跑法院可能是不是一次两次可以解决，可能一拖也都是好几个月。
是，
我们这边呢当然是鼓励说，如果像本案这种比较轻微的案例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各县市各乡镇单位都有设置调解委员会，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呢都可以先由调解委员会来处理，那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如果是民事的调解的话，其实是跟法院的判决具有完全一样的效力的，
所以说其实不用说一定要告到法院去，
对，
对不对，其实就在乡镇市公所里头有这个调解委员 会先做初步的调解，
对，
搞不好在这边呢很快就可以调解出一个令双方满意的这样子一个结果了，你就不用呢旷日费时然后还到法院去，然后经过那么复杂的一个程序，
是是，如同我们上一次说到的，在法院呢任何事情都要讲求证据，
对，
所以呢其实上法院不只花费时间，其实你也要评估自己的证据
是
收证是不是齐全，
是，
那但是到调解委员会的话呢，那调解委员都是请社会的贤达人士以及一些律师等法律人士参与，那调解委员呢都是看过很多类似的案件，他们会给当事人做一个很好的建议，
是，
如果金钱赔偿有时候如果只有两个人互相讲的话不容易达成一个共识，
对对对，
这时候就需要第三方的公亲来为我们互相大家彼此各退一步，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案例小豪决定不要透过司法，就是不要告到法院去，那他直接用这个调解委员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先前的那些收证的那些动作还是要做吧，对不对？
当然我们是鼓励民众是证据是收集的越齐全
越
好
啦，
对，那只是说收证之后呢，但我们也是看对方的状况或者谈的状况，来决定说之后是不是真的有要走到法院诉讼的那一步，毕竟这应该是大家最不希望见到的场面，
对对对，
因为在法庭上呢 大家都是没有好话的，
对，
哎，一定会互相对彼此的不管是情绪上的发言啊，或者是心理上的压力啊，都会很大。那如果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或者在调解委员会在比较一个和谐的状态下，圆满的处理呢，相信对双方都是比较好的解决。
是，对，而且呢，时间上呢又可以缩短很多，然后也节省了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资源。
对，那如果调解委员呢，最后调解书有记载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本案中的大熊呢应该要给付给小豪假设5000元的赔偿金，
是，
那这个调解书的记载呢如果经过法院的核定的话，其实就是跟你去法院打官司拿到的判决是完全相同的法律效力，
具有法律效力的，
对，而且呢民众也省去到法院诉讼要缴裁判费的问题，
对，是 OK。 好，所以呢我们如果可以哦，透过又简便然后又方便，那同样呢也跟到法院去哦，一样的有法院的这种判决相当的法律效力的话呢，我们就选简单的吧，好，就对双方来讲都是好的，
是没错。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呢就进行到这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罗国荣检察官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谢谢您，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